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你说也是奇了怪了，每次北京要开会都得有点奇异的天象，不是乌云压境、狂风暴雨，就是突然下大雪。好家伙，这一个冬天的雪都没今儿的。从长安街过，你就能看见啊，纷纷片片的雪花落在故宫这青瓦红墙上。到夜里没车也没人的时候，你能听见那稀稀疏疏的声音。百年时光弹指之间，胡同里物是人非，朝堂上世代变革，可这角楼飞雨却未变分毫。可细数数，人类能留下的文明痕迹其实真不多，远远赶不上毁的。这不，这两天伊朗传出消息说世界文化遗产玫瑰宫受损，古法锻造的银背镜现在碎成了一地的玻璃片，再也无法复原了。而那些精致的水晶吊灯、线条完美的窗廓、穹顶也都变成了断壁残垣，让人想起啊潼关怀古里那句万千宫阙都做了土。打仗永远是普通人的噩梦，因为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但这事儿在人类历史上看来又无法避免，因为战争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，秩序的重新界定。这边中东局势火热，中国这边也蠢蠢欲动。这不，中国驻日大使馆再一次发出声明，说呢，有中国公民在东京街头观看马拉松比赛期间，遭到了右翼分子的滋扰，劝广大老百姓没事不要去日本玩，并且手动把去日本的路给断了，不仅暂停审批，不允许递交旅游签证，并且下令断航。在网上是一片宣传啊，说日本可乱了，马路上都是撞人族。啥是撞人族呢？就是你在人流密集的大马路上走着，如果没注意或者在拍照，就会被人故意猛撞肩膀，力道大到手机都飞出去，对方则是头也不回的逃走。不是，就这，北京地铁早晚高峰天天互相拳脚相向的都不知道多少对儿。你出去玩，人生地不熟，本身就应该高度警觉，大马路那是过人的地儿，你天天上了一天班，恨不得一脚迈到家里，碰到一群站着马路不过的，不定怎么口吐芬芳的。当然啊，气儿不顺这不是撞别人的理由，所以要真有那不娇闷憋着坏的撞你，你也追过去撞他不就完了。毕竟日本跟中国不一样，你正当防卫自己也不算互殴。嘴上说着现在是国力强盛，碰到这种矛盾冲突就躲了，这不叫防患于未然，叫胆小怕事。百姓出门在外都不敢表现强硬姿态，也难怪人家会觉得中国这部队都是吃干饭的，没什么用。不过外软内强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基调。这不，这两天全国人大会议开幕，结果中央的元老宋平在北京去世了，享年109岁。看来这长寿计划执行的不怎么样啊，没到150。很多人对宋平不熟悉，他是啊革命元老，1953年的学生运动里他就代表清华大学成为了骨干，哪怕面对当局水龙头喷射和威胁，始终站在队伍前列喊着救国口号。后来呢，入了党，一路表现优异，不仅当年是周恩来的政治秘书，还跟习仲勋一起共过事，还在老习登基后的几年里啊，频繁地为其指点迷津。15年的时候，亲自下场约谈各大红色家族，让他们约束自己的子女，并且不让各党派干政，着重于发展，给老习迎来了宝贵的时间，可以说算是他的恩师了。但后来这不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传统美德吗？清风帝站稳脚跟后就开始大规模清算，苍蝇老虎一起打，不仅把江派、团派、太子党等尽数摧毁，并且发文严厉禁止老革命干政。宋平本身想着自己会是例外，结果呢，他目睹当年胡锦涛被架出会场，以及各个红色家族被老革命清算之后，就在北戴河会议公开批评过庆丰帝瞎搞，弄得党内高压政策人心惶惶，气得大骂自己瞎眼看错了人。没成想啊，自己也不是例外，从此之后就基本等于被软禁，最近几年都没怎么出来过了。 而被软禁期间，网上还传出了有宋平的谏言信，说自己作为老党员，一路见证了党的历程，并且忠心耿耿，对于现在中央对退休老干部的全方位监控，不仅是行动自由受限，实际上更是软禁的做法表示不满。这种层层报批，没有基本人情往来的情况，他是痛心又不理解，怎么为党奉献了一辈子，老了老了，居然变成危害安全和被维稳的对象了呢？宋平当时还表示啊，说文革的时候都没这么憋屈过，想说的不能说，想做的不能做，并且称老一辈人建立中国就是为了让人能畅所欲言的，人不说真话，否则就是忘记中央，那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净化能力从何而来呢？说好的不忘初心，这不就是忘记了吗？你看看，不愧是当年清华的高材生，语言功底就是高啊。随着这些老革命的去世，中国也彻底进入了无序时代，百姓和政策呢变得割裂，社会财富进一步拉大，没人再为人民的温饱而建言献策，一切都是为了稳定。这个新华社赶在两会之前发布了未来五年最吃香的工作，让网友们骂惨了，因为最推荐的工种第一个是灵活就业，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成个工种了？什么网约车、快递、跑腿都是实打实的辛苦活，银行没有，金融没有，体制内的高级岗位和那些世代顶替的垄断行业都不在里头，而大力推荐的什么数字产业、人工智能行业看上去挺好，一上手就吐血，普通人熬到头发秃了都不过是螺丝钉的岗位，这叫啥？权贵们把赚钱的自己留着，骨头渣子分给群众了。不说别的，文化产业专家建议老百姓做主理人，也就是个体户，你以为是让你个性化发展，不过是为了盘活商用地产，不然租金没人付。晴天算水电，雨天算房租，月底算命，以为是创业，其实是给房东打工。房东是谁呢？不就是谁家里还没有两套房的老爷们吗？闭环了。还有什么银发经济、老龄化赛道啊，非说是新蓝海，遍地是黄金，忽悠年轻人去做养老社区，什么养老院。咱就先不说现在年轻人都跟脆皮鸡似的，还不如人家老头老太太扛造呢。就说从消费习惯上来看，这帮老头老太太最喜欢的东西是免费的鸡蛋，会花钱的都是号称一吃就可以长生不老的保健品仙丹，你让他们花在什么养老护理托底行业上，仨字儿不可能。都说啊，钱难赚，屎难吃，这照顾老人是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别说亲生子女不愿意了，你收个千八百一个月的啊，风险大责任高，动不动还得扛住家属的情绪暴击，过两天啊，真情中国没你的名字，社会语法见着你了。就更别提数字经济，什么脑机接口，你又不是马斯克，搞这么高尖端的，不是直播带货，在赛博世界里当电子宠物吗？平台一句话你就没饭吃，算法一个喷嚏直接给你限流，就更别提在中国这么强的审查机制下，你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是被阉割的，不仅官老爷你不能惹，什么利益相关的企业你也惹不起。这不，之前本频道提过的马都公就是一个在国内评价实事的大哥，这两天让黑皮狗给带走拘留了，原因是他评价一款公司的饮料未告知顾客，便添加了大量的咖啡因，导致饮料有上瘾性，弄得很多人进了医院，结果人家企业不承认，觉得这是诽谤，直接给告官了。去找他的时候，马都公表示这不是第一波来找他的片警，毕竟他的视频经常评论中国的社会现实，还涉及到地狱，总被约谈。而这事儿你说侵害名誉属于民事纠纷，本应该是律师接收往法院报的，结果让片警截胡了，还发出了邀功，有点那个盖世太保的意思。最逗的是人抓了一天就给放了，感觉不是个大事，不然怎么也得五天起步。但不仅人民日报等大媒体点名批评，片警还专门拍了视频讲述经过，办得跟大案似的。行了行了，不就是让人家闭嘴吗？明说不就完了？而马都公不是第一个被警告的博主， 之前有一个体制内做反诈食品的，账号生意好了就辞职单飞，把铁饭碗扔了。谁知道前脚扔了铁饭碗，后脚就灾祸不断。这两天因刻意煽动对立被封了号，160万粉丝全没了。这哥们其实挺懵的，因为他的行事作风说话风格没什么变化，但他不明白的是，之前他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是因为披着公家的皮，各部门开绿灯给的推送，现在皮脱了，你就站在了人民公仆的对立面，哪怕你是为了群众好，那也跟人家不是一伙的。就像新华社这工作推荐，让年轻人去搞绿色岗位，田间创业，上山下乡种地，已经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了吗？问题是啊，历史上哪个农民真正靠勤劳致富？专家让老百姓去干的所谓新机遇，去了全变辛苦力。老百姓呢，不是傻子，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，不会再被专家的三言两语哄骗。现在这舆情都针尖麦芒到什么程度了？有被告人不满判决，尾随法官准备爆锤他。官方问如何保障法官人身安全，老百姓建议给所有公检法都收到一个院子里，门口配警戒，高墙拉电线的。之前老百姓还能看个判决分析一下对错，现在连中国文书网都给屏蔽了，也就别怪舆论一边倒，觉得全是冤假错案了。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对新华社给出的年轻人就业建议这些馊主意怎么看？老革命谏言无效，博主因说错话被带走，言论高压下，中国如何纠错自清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